诸位贵宾、诸位长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蔡老师好。
蔡老师好。
大家中午都没有休息。我每一次到我们马来西亚，都是非常的受到鼓舞。我们也非常的惭愧，学习的精神呢、远不如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们。现在华人的学习记录啊，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同胞保持一天10个小时，而且是连续4天。我们上课的老师呢已经不行了，轮番上阵，但是我们参与的老师们没有一个打瞌睡，聚精会神的学习。在这个态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对学生的那一份爱护，那一份责任感，以及对自己民族沉船的使命感。我们从每一年1到2次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们的交流当中啊，深刻感觉到大家的这一份精神。所以我在祖国大陆，在台湾讲到这个情况，我们在国内的这一些同胞们呢，也很受到鼓舞。他们也想要尝试看看10个小时。后来呢，我真的做这样的安排，不到一天呢就不行了，所以只好呢循序渐进，不能用力过猛。那我们这两天跟大家交流家和万事兴，家要能和很重要的，要有孝悌的沉船。曾国藩先生在他一生呢，经历过这么多的地区，见过不少当官的各行各业的家庭家族，他总结到一个家族要连绵延8代10代不衰，只有孝悌传家才办得到。假如没有这个沉船呢，这个家道很快就会中落下来。那我们一想到孝悌传家，那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反观自照，我们自己是不是个孝子，对兄弟对长者是不是很恭敬爱护。不能我们一看到孝悌传家，就只是想着要教给孩子孝悌，而自己却忽略了自己有没有身教。很多家长跟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他每一次都会请求老师说：“老师啊，你就教我一个方法，马上把我那个孩子治得服服帖帖，你就教我这个方法。”诸位长辈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方法？有没有？大家都觉得呢，要快速达到效果。其实，孩子的成长，孩子行为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面对孩子现在的行为，那可能都是我们5年前、10年前所种下的种子，现在开始发芽了。 怎么可能说今天用一个方法就能把他所有的行为都导正？其实在这个思考当中啊，已经有贪快，已经有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其中了。所以我们告诉这些家长啊，这样的方法我们没有，但是我们抓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源呢，是教儿教女先教自己啊，自己真正改变了，孩子也会跟着改变。我们强调啊，伦常关系五伦，人与人的关系啊，都离不开这五伦。这五个关系能和睦相处啊，天下就太平了。而这五个关系当中，有三个关系啊，是在家庭当中，父子、夫妇、兄弟关系。而其实这五个关系啊，都是连带反应。你看，父子关系和睦了，他出外工作，他的君臣关系就很自然的形成，因为他对父母懂得孝顺，他遇到生命当中照顾他、提拔他的长者、老板，他那一份感恩的心啊，也会油然而生。所以在《孝经》里面提到，君子之事亲孝，他侍奉父母很孝顺，故忠可宜于君，他那一份忠诚自然就能够转移到对于他的领导、对于他的公司。所以这一句话是重点啊，告诉我们所有企业团体要找忠臣，要从家庭找啊，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所以现在为什么忠臣少？因为孝子太少。好，古代提拔好的官员都是用孝廉这个标准，孝顺他就能忠于国家，能爱护人民。因为有孝心的人呢，他的仁爱心很自然能够提得起来。他知道父母不容易，他看到别人的父母也能感受到这些长者对家庭、对社会的付出。所以孔老夫子说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于。仁爱的根本就是孝悌。所以现在企业啊，一直在强调企业伦理啊，不能没有忠诚。干了一会一段时间，学到东西啊就跑掉了，甚至于还做出啊损害公司的事情。所以现在都大力的企业在强调企业伦理。那我们很冷静的来看，我们民族四五千年的历史当中，企业团体从来没有强调过企业伦理。但是为什么企业这么安定？你看很多商家都100年、200年、300年都有，因为啊，中国古圣先贤呢，强调家庭伦理，只要有家庭伦理，就一定有企业的伦理。但是没有家庭伦理，你写了一大堆的条文，它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企业的伦理效果，因为他连父母都不孝，他还会对谁好呢？ 所以这个五伦关系啊，其实都从家庭延伸出去。兄弟姐妹有爱，他到了学校，他到了公司，自自然然对同学、对同仁都懂得礼敬，懂得关怀互助。好，你看这个五伦啊，我们慢慢分析啊，就分析到一个核心问题。夫妇是五伦的核心，夫妇能做好的榜样，把孝道演出来，把悌演出来，那这个家庭父子有亲啊，兄友弟恭。所以夫妻的关系影响到整个天下的安危啊。有一个孩子，他刚好跟母亲一起在看电视，结果看到一幕是古代一对夫妻，先生刚好下朝了，比较辛苦，太太马上呢恭敬呢请先生进来，然后请先生坐，去倒了一杯茶放在先生的面前，然后自己啊非常温柔的坐在一旁啊，陪他的夫君。我们古代称先生叫夫君，你看听起来舒不舒服？你们都入定了吗？好，你看这个家庭气氛很重要，家庭气氛很和乐了，孩子健康成长。家庭气氛呢，假如动不动啊就炮火连连，那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成长。所以家庭气氛呢，就从夫妻彼此的称呼开始。所以今天回去之后呢，见到你的先生呢，90度鞠躬，夫君你好。哇，这个先生马上呢去拿了扫把，哎呀，我鸡皮疙瘩，扫一扫吧。好，这个对的事要坚持下去。你看这样的称呼啊，把那份尊敬啊都叫出来了。所以这一个太太坐在那里陪自己的先生，突然呢，这个小朋友看到这一幕情景呢，就对着他妈妈说：“他们不是夫妻。”哎，这个母亲想：“哎，明明是夫妻呀，小孩为什么说不是夫妻？”啊，就对着孩子讲：“他们是夫妻呀，你怎么说不是呢？”啊，这个孩子非常肯定地说：“不像。”你看哦，小孩小学一二年级哦，他看到人家演夫妻的戏，他说不像。请问他觉得什么情景才像夫妻啊？我比较没经验，可能要问大家。哦，他可能觉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啊。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表现都影响孩子的价值判断。所以现在30岁上下的年轻人呢，很多都有拒婚症，他不敢结婚啊。假如还是这样吵吵闹闹，那不大敢走入婚姻当中。结果有一个母亲啊在接电话，接完电话儿子就对他说：“妈妈，爸爸打来的。”这个母亲就有一点警觉性了。你看为什么孩子一听他讲话就知道是对爸爸讲话？这个母亲马上调整了他的态度， 啊，结果呢，过没多久啊，他的先生又打来了。这个时候啊，他就对着先生说：“你好。”他先生说：“对不起，我打错了。”所以这个时时都在影响小孩啊，骗不了啊。这我们从小到大没看过父母争吵过一句话，也没看到自己的叔叔跟父亲之间呢有任何言语的冲突，甚至于金钱上面的计较，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保证以后也没有。所以我们感觉啊，人跟人就是应该这个态度，和乐情谊恩义。我记得第一次啊，在电视上听到一个口号叫爸爸回家吃晚饭，我听到了就很纳闷，我爸爸都回家吃晚饭了，干嘛还要说这句话呢？其实那个时候的社会啊，很多父亲呢、啊、都在外应酬没回家了，这个天伦的经营啊就越来越缺乏了。等我念中学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同学他的父母离婚了，给我的震撼很大。我觉得说，哎，居然还有人离婚呢、啊！你看整个家庭啊，对一个孩子他人生的态度影响非常深。所以夫妇的关系能处得好，自自然然呢、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以我们夫妻相处啊，时时看到对方的付出，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之前刚好我在杨淑芬老师的家中啊住了7个月，非常幸运呢、啊，能够就近啊接受老师的教诲，然后呢也观察到啊老师啊跟师长啊之间呢夫妻的相处之道啊，让我觉得呢非常和乐。比方啊，不管呢是老师还是师长回来了，一进门呢、啊、一定会对着家里面说：“我回来了。”结果家里面的所有的人听到了，一定全部到门口去迎接，就像要进五星级饭店一样。你看那彼此都觉得很舒服啊，给师长进来啊，欢迎你回来，鞠个躬。假如刚好师长呢提了很多的东西水果回来了，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上去了，哎呀，来就来，这么客气还带那么多东西，你看就彼此感恩，然后分工合作，赶快把这些东西啊去放在冰箱里面。那有时候呢这个师长啊就泡一些茶给我们喝，这个老师一喝啊就说：“哎呀，怎么有人可以把茶泡得这么好喝啊？”结果呢师长马上说：“我再去泡一壶。”就彼此肯定了对方的付出。家庭啊是谈付出的地方啊，不是谈计较的地方。所以都能彼此欣赏优点，欣赏付出，这个感恩的气氛呢，同体的气氛呢，就在家庭里面呢，自自然然影响每一个成员。 而家庭当中啊，言语的冲突啊是比较多的，所以《弟子规》才说：“财物亲，怨和深，言语忍，忿自泯。”所以这个言语啊，要懂得克制情绪。比方夫妻之间互相劝告、提醒。这个时候呢，我们想到《弟子规》这一句：“亲有过，见始根；怡无色，柔无声。”劝诫我们的另一半，劝诫我们的父母家人，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存心、我们的态度要适当。你说我都为他好啊，但是语气很硬很凶，对方一听虽然有道理，但是他这个气啊憋不下去，到时候又恼羞成怒，适得其反。所以一来我们是一颗啊真正为对方着想的存心，再来了解到关照到自己的言语啊，要温柔，要柔软心啊，这怡无色，柔无声。但劝的过程，很可能他不是一次呢就能接受，这个时候要有耐心啊，谏不怒，悦复谏。哇，你看，劝诫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处处都是用心啊。所以害一个人哦很容易，帮一个人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的太太时时在身旁啊，都在替我们挂心啊，都在想着如何帮助我们啊。我们这个当先生的人有没有体贴到太太的这一份存心？所以要找岳父见，找到他呢，哎，心情比较好一点呢，再来劝他。所以这个观察时机加上耐性，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这个关系啊，一定可以劝得好，一定可以啊，把先生这个不妥的地方啊，把他拉回来。还有夫妻之间呢，互相关爱，而这个关爱，不只是关爱对方，还能够关爱到他的父母、他的家人。那这个彼此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就越来越和乐。婆婆生日了，公公生日了，不用先生提醒，马上这个买了一些礼物，然后跟先生，哎，明天是爸爸生日，我们明天回去看爸爸。这个称呼自己的公公婆婆啊，在先生的面前呢，不能说你爸你妈。哦，你看这个一听啊，舒不舒服啊？这要怎么说呢？咱爸咱妈，这好像是东北的说法。都是称呼爸爸妈妈，我们绝对没有分别。我们曾经办了两次好婆婆好媳妇表扬，在这个表扬会前夕，我们访问了很多啊好婆婆好媳妇好妈妈。在这个访问过程呢，深刻感觉到他们为什么能那么和乐。这个婆婆啊，媳妇还没嫁过来以前，婆婆是交代小姑小叔， 这个嫂嫂过来了，难免比较不习惯，你们不可以欺负她，一定要让她有回家的感觉。哇，你看这婆婆呢，对媳妇是设身处地啊。其实婆婆以前也是媳妇嘛，一个媳妇刚入门心情如何啊？到一个新的家难免忐忑不安，觉得怕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而这个时候婆婆是用这样的心来爱护来照顾她，这个媳妇感觉非常温暖啊。所以媳爱啊，这个婆婆爱媳妇啊，就多了一个女儿啊。媳妇尊敬婆婆，就多了一个妈妈。而这个婆媳的关系啊，和乐了，就将成就先生，成就子孙啊。所以这个婆媳的功劳啊，非常的大。这个好媳妇啊很有意思，他们出嫁以前呢，母亲都有交代，交代几件事。第一，你可以不给我们买礼物，不可以不给公公婆婆买礼物。哇，你看这个母亲啊，人情练达，深明大义啊。第二，跟先生吵架了不准回来。哎，这个是给女儿知道啊，你要尽心尽力去经营好你的夫妻关系啊，忍耐的功夫啊要形成。两个夫妻来自不同家庭，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摩擦，但是要以大局为重，不可以乱闹情绪，吵架了不能回家。第三，要把家里啊孩子照顾好，生活打理好，让先生啊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啊，这些媳妇们呢，都是有来历的。你看那布袋戏都说，果然有来历，都是有好的家教啊，承传过来。所以媳妇能时时想到先生的父母，而先生也能想到自己的岳父岳母，主动的去关心去送礼，那这个关系啊也会很和乐。所以互相劝诫，互相关怀，互相称赞彼此的付出。我们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啊，有提到呢，这个夫妻相处啊，好话一句，做牛做马都愿意。你看我们肯定了太太的付出，她会觉得很安慰。你说她的菜很好吃，她马上说啊，我再去炒一盘来。都是受到肯定啊，有这一份鼓舞，感觉到对方的爱啊，做再多啊都不觉得辛苦。但是假如做了一大堆，先生都看不到，也没肯定，甚至还嫌弃，脾气再好也会忍不住啊。所以应该看到对方的付出，及时给予肯定。结果有一个先生呢，他听到这一句，好啊，我只要好好称赞一句，我的太太就会做牛做马。你看呢，他这个存心错了。他有一天在厨房前，就探着头啊，对他太太说，他太太正在煮饭，说太太呀， 辛苦啦。结果他太太说，知道辛苦还不进来帮忙洗菜。结果他愣在那里说，蔡老师没这么讲啊。所以我们接受这些经典的教诲啊，心态要对啊。那一句称赞是真正打从内心啊，对对方的肯定，对对方的感恩啊，而不是有目的的去说啊。所以我们要从心地啊学起才对。再来啊，不言家丑，绝对不把对方的不好到处讲。你看有时候呢，女子啊把先生的不好讲给一堆人听，等这些批评啊到先生的耳朵里啊，真的夫妻关系啊都很难没有隔阂了。假如先生八分不好，两分还不错，这个时候太太能称赞这两分，这个称赞传到先生的耳里啊，他会很感动啊。哎呀，其实我做得够差的了，我太太居然不嫌弃我，还说我这些做得不错，他惭愧心啊就起来了。所以我们言语啊要冷静，要理智，绝对不要逞口舌之快。其实当我们批评自己的另一半给他人听的时候，听到的人啊没有一个会尊重我们啊。人家尊重啊是夫妻能互相包容，互相容忍，互相成就，这个才会赢得别人的称赞跟肯定尊重啊。夫妻之间呢、啊、不乱言家丑，以至于啊也绝对不讲夫家父母兄弟的过失。这个一讲啊很可能会造成家庭革命。所以我们呢都把夫家父母兄弟的好都把它讲给大家听，那这个整个气氛呢、啊、就能越来越和乐了。所以夫妇这一轮正了、啊、接下来父子有亲就开始沉船。有一个女子啊，她刚好村庄里面呢、啊、分田地，结果她要了一块啊最差的地，大家都很纳闷啊，为什么他要最差的那一块？因为他的婆婆生病在床，行动不便，他为了照顾自己的婆婆，所以呢挑了最近的那一块地，结果是比较贫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一天呢、啊、要好几回啊赶回来煮饭，赶回来照顾家里，但是呢他没有怨言，还是很认真啊服侍自己的婆婆。他的小孩才小学，看到母亲对自己的奶奶如此的孝敬，这个孩子马上提出来说，母亲啊你这样跑来跑去啊太辛苦了，中午饭啊我来学，我来煮，我来照顾奶奶，您就可以不用那么辛苦了。你看这个孝心很自然的感动了他的儿子。后来他种的那个庄稼，那一些农作物啊都长得比其他的农作物还要好，所以整个邻里乡党都觉得很纳闷，怎么贫瘠的地啊给这一个孝父孝媳种出来了，反而长得比他们还要好。我们都知道啊，天地万物啊都会互相感应， 互相交感，这个孝心啊，能感动天地万物。所以母亲做了榜样，父亲啊做了榜样，孩子也会学得很直接，甚至不用言语。有一位导演，翟导演，他的母亲呢，今年80多岁。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啊，人家请教他：“你觉得你人生活了60多年了，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这一位导演，他说道：“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当我走进家门呢，我还能叫一声娘，我还能当儿子，那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啊，他的母亲啊，80多岁，所以他只要方便呢，他还会安排他的母亲啊到他拍戏的现场去看他拍戏。那母亲最欣慰的事，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有成就。而这个母亲老人家每一次到了拍戏现场也没有空手，都会煮一些好喝的红豆汤绿豆汤拿过去。当这个长者走进现场，就听到一群人喊着奶奶好，阿姨好，非常的亲切。而且这一些同仁们喝下了这个绿豆汤以后说道：“说任何的饮料都比不上这个绿豆汤好喝，因为这个绿豆汤加了什么佐料啊？加了一个80多岁老人的爱心在里面。”这位翟导演有时候拍戏比较晚，他就早一点安排啊自己的母亲啊先回去休息。等到他拍完戏啊半夜回去，他觉得最快乐的事就是坐到母亲的床前，看着母亲啊熟睡的脸庞，他觉得很安慰。他也想到自己小时候成长，多少的夜里都是母亲在一旁啊唱着摇篮曲哄他入睡。好，多少他生病的夜晚，母亲在一旁照料担忧，都不敢去睡觉。是看到孩子退烧了，心里才比较放心，比较安慰，回房啊去歇息。所以当看到母亲熟睡的脸庞，而想起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付出的点点滴滴啊，他告诉自己，我们就要让用父母爱我们的心啊，来让我们的父母安享晚年。这知恩报恩。所以当我们真正能体会到父母对我们的心，我们绝对那个孝心是非常自然的。这个翟导演只要回到老家，他会啊赶快烧一壶热水，因为他不常在家啊，一回去了帮母亲啊泡脚，帮母亲洗脚，然后泡完脚之后啊再帮母亲啊剪脚指甲。啊，年纪大了脚指甲都比较厚，这个我也有经验。我的爷爷每一次要剪脚指甲呢，就特别喜欢我帮他剪。但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对爷爷呢非常的愧疚，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啊要先泡热水，泡了热水以后啊那个脚趾甲才会软才好剪。结果我没有泡热水啊，我就直接剪啊，爷爷的脚趾甲又比较硬比较厚 所以我使尽全身的力量，一按下去呢，同时听到爷爷啊，但是呢还是要给我剪。所以呢，这个祖孙啊之间那种天伦之乐啊，是家庭里面呢很和谐的一个情境。结果当这个翟导演呢在帮他的母亲剪脚趾甲，他的儿子都在一旁看啊。等到他没空回家了，这个剪脚趾甲的事情啊，自自然然就被儿子承包去做了。他的儿子啊说道，说我小的时候看我的父亲帮奶奶剪脚趾甲，奶奶当下那个表情啊，他突然讲不出话来了。他说那种表情哦，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满足跟快乐。所以你看当下看到母亲那样的啊，奶奶那样的满足啊，这个孩子也觉得很感动啊，所以自然上行下效，他的孩子这个孝道就承传过去了。所以我们要行孝真的不难。我们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用什么样的心境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你看很可能母亲因为不适应常常呕吐，那个呕吐的感觉啊，就像晕车一样啊，很不舒服，而且又吃不下饭，又得硬吃下去，因为为了孩子的营养健康。所以很多我们教的学生他偏食的时候啊，我们会提醒他，你看你母亲爱护你的身体啊，她纵使这么难受她都会尽力把饭吃下去，而你现在还偏食，你的身体都是父母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才有今天，你还损害身体还偏食，那是太对不起母亲的付出了。所以孩子听了呢也明白，他就肯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不偏食。母亲怀胎十月，尤其到末期的时候，那真的是啊，想翻身啊都很困难。生产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比喻啊，在生产的痛啊，比癌症还要痛。过程呢，就好像是每15分钟就拿一支刀在母亲的身上割一痕，这样的痛啊，要持续几个小时。不止母亲在辛劳辛苦，在病房外的父亲、爷爷奶奶、家人都非常的担忧啊。所以我们的整个成长是集了无数长者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才有今天。我们应该早一点成就德行，不要让爱我们的人继续担心受怕。所以当母亲经历了这样的痛苦把我们生下来，而下一个念头啊，却是问起孩子健不健康。母亲对我们的爱可以瞬间把人间最大的痛苦完全抛在脑后，这一念心呢，我们尽一生去报答都报答不完了。而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你看当母亲用尽 心血煮了一碗很营养的粥端到我们面前，我们很可能一不小心啊，就把它给乱弄翻了。母亲不知道无数次帮我们换掉粪便，换掉尿布，母亲不嫌我们脏啊，甚至于当母亲看到我们的粪便，她都觉得那个粪便是香的。我曾经听一个母亲讲啊，她看到自己的孩子排泄很正常啊，她看到的是安慰啊，是放心啊，而不嫌弃那个粪便啊。所以母亲这样的心境我们感受到了，我们会觉得不忍心啊，在伤害母亲的心。有一个老母亲，她从年轻啊到现在七十几岁，睡觉啊一夜都要醒好几次，因为啊她生了三个孩子，所以连续照顾这三个孩子，晚上啊怕孩子着凉，晚上啊怕孩子肚子饿，所以又是盖被又是哺乳，所以已经习惯了睡几十分钟睡一个小时就马上要起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现在孩子都四十几岁了，都长大成人了，他这个习惯还是一直保持下去。所以刚刚有我们的朋友们呢，写了一张纸呢给我，说希望呢我能唱一首《母亲》这条歌。我以前呢很喜欢唱歌，但是呢唱的都是靡靡之音，所以造了很多罪业，所以现在唱歌呢是抱着弥补自己的罪业，能唱一些啊真正启发人善心的歌曲跟人家交流。而音乐在我们老祖宗的教诲当中啊非常的重要，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好的音乐啊陶冶人的性情啊。你看现在都听那个重金属的音乐，人心非常浮躁，静不下来。日本江本胜博士他就有做实验，那个水啊听好的歌曲啊结晶得很漂亮，水听重金属啊完全没有办法结晶。那我们现在冷静来看看社会上唱的歌曲啊都是些什么音乐啊，这还是靡靡之音多。好，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曲，是不是都听起来觉得很温馨，觉得很舒服？好，那样的音乐啊才好。好，那我们唱这一条《母亲》呢，其实很重要的，启发孩子的孝心。因为在这个歌词的过程，啊，歌曲啊当中，一幕一幕都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父母对我们点滴的照料。好，这条歌曲啊是这么唱的：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花折扇，有人 给你答，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有人他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走多远，不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你回到那家里边，有人沏热茶，你躺在那病床上，有人他掉眼泪，你露出那笑容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我一个家。啊，不管你功劳多高，不论你成就多大，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咱的妈。你看，我们躺在这个病床上，常常都是可以想起，我们都在病床上的时候啊，回忆都是呢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记得有时候发烧啊，退烧了，结果半夜半梦半醒当中，也都感觉到啊，有一只大手不止一次的抚摸我们的额头，那个是我们的父亲。所以其实在唱这一条歌的过程，我不只想到了父母，还想到了爷爷奶奶。我是从小就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哦，不是，爷爷奶奶照顾我长大的。所以这个大家庭，尤其三代同堂，和乐无穷。那个小时候都是我出去呢，叫我爷爷吃饭。啊，我爷爷，爷爷吃饭呐！啊，爷爷听到我的声音啊，很高兴呢，对着下级的朋友说：“哎，我孙子叫我吃饭了。”然后呢，祖孙两个牵着手啊走回去。啊，一路上呢，看到旁边的邻居啊，都露出笑容啊，对着我们，那种天伦之乐啊，是人生的享受啊。而唱着这首歌曲的过程，想到了爷爷奶奶，在我求学过程呢，胃发炎了，不能吃 学校的食物，奶奶熬烂的粥，让爷爷拿给我，让我在那一段时间呢可以调养一下。下雨了，一走出校门，看到了爷爷的身影，非常高兴的扑过去呢，跟着爷爷走回家里去。所以其实呢，我的人生呢，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当我们有一天有一点小小的成就，能够让我们的爷爷，让我的爷爷坐在底下，然后我要发自内心感恩我的爷爷，因为是爷爷当时候他的一份坚持，因为我的爷爷不识字，他自己呢因为不识字感觉到很痛苦，吃了一些苦头，所以他不愿意他的下一代再受这样的苦头。所以我的爷爷再怎么辛苦他都咬紧牙关跟着奶奶熬过去，让我的父亲叔叔姑姑想念多高就可以念多高。我其他一些堂叔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父亲那一辈我的叔叔就有念到博士的，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大学毕业以上。这个功劳都是爷爷当初的抉择，当初的坚持，当初的那一份爱所以真的人生饮水思源在这个歌曲当中你看父母知道孩子喜欢吃水饺，你看都在那包水饺。我们出门在外在求学的过程，比方念大学，一次一个学期回来没有几次，所以父母可能几个月才见我们一次。所以有一个孩子大学生，他回到家里之前打了个电话，母亲接到孩子要回来非常的高兴，就开始包孩子最喜欢吃的水饺。父母听我们要回家就像过年一样都是准备我们最爱吃的。这个母亲包好水饺以后突然想到她太兴奋忘了在蟹里面放盐，忘了放盐那没有放盐这水饺就不能吃了。母亲在当下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她去买了一只针筒，那个针筒非常细，然后搅了一些食盐水，就用针筒把食盐水打到一颗一颗的水饺里面去。你看母亲的细心母亲的爱心结果孩子回来了，好久没有吃到妈妈的味道的食物了，一进门忍不住就开始大吃起来，吃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看看妈妈，妈妈你怎么不吃母亲笑着说，你吃就好，你吃就好，我还不饿。你看母亲看我们吃高兴他都忘了自己饿不饿了。我们能体会到母亲对我们的这一颗心真的觉得不孝顺父母都做不出来后来这个母亲对着孩子讲说，哎呀妈妈真是糊涂包好了水饺 居然忘了放盐。幸好呢，我想到这个方法，用这个针筒啊把它打下去了。后来啊，这个儿子呢又夹起了下一颗水饺，正要吃下去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呢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影像，就是母亲呢非常细腻的在打盐水的情景。这个时候儿子啊眼泪啊就掉下来。所以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多少的付出啊，养儿方知亲恩，但是我们绝不希望我们这一份孝心啊是等到父母年老了我们才提起来啊，那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尽心啊奉养自己的父母啊。所以有一个朋友啊，他听了课之后啊，他是一个银行界的主管，他的善心啊被点燃了。他的父亲生了重病啊，以前呢他都是请人照顾啊，这一次啊他自己去照顾。他的父亲看他来了很不忍心啊，都已经啊说不出话来了，用写的叫他回去工作，不要影响，不要耽搁了。那孩子很坚持啊请假照顾。他的父亲啊几天排不出啊，没有办法排泄啊，那个是很难受的啊，所以医生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好不容易啊终于啊排出来了。结果他在一旁啊照顾父亲，来不及啊收拾，他是用双手啊去捧父亲的排泄物。结果当他捧的时候啊，他说他感觉一点都不脏，因为在那个当下他是感觉到父亲排出来以后啊他的身体啊会舒服很多啊，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难受。所以真的那个孝心起来的跟父亲是同一颗心啊。隔天父亲病情比较好了，还是写着叫他赶快回去啊。所以父母在这么病危病痛当中，他还是把我们摆在第一个位置啊。有一个母亲呢，她80多岁，生也差不多啊要离去了，比较善良的老人家都清楚自己该走了，时间到了。而他的女儿60多岁得了血癌，所以母亲啊对着女儿讲说，我希望能把你的病一起带走。你看母亲在病危当中还是为孩子着想。后来这一位长者的血癌啊真的治好了，现在没病了。所以母亲那一份挚爱啊真的改变了女儿的病情，因为女儿只要时时想到母亲这一份爱，她的整个精神整个免疫系统一定会非常的健康。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呢，有一幕啊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姐姐出嫁的时候啊， 来姐夫来迎娶啊，这个最后一个礼节啊，是我的姐夫带着我的父亲啊，不，带着我的姐姐给我父母啊行三跪九叩礼，好，感谢岳父岳母啊照顾自己的太太。而当我的姐夫跟姐姐跪下去的那一个刹那，我的父亲啊这个泪水啊在眼眶里打转。当时候啊，父亲内心的感受就好像一道光芒啊照进了我的内心，我体会到一个父亲啊拉拔一个孩子太不容易了。我姐姐小时候啊身体不好，父亲啊也常常啊在一旁陪伴，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啊也担忧孩子成绩啊，怕孩子呢心里会不会自卑，所以点滴的照顾，今天好不容易啊给孩子好的人格好的学历，又找了一个好的对象，把他可以呢嫁到一个幸福的家去，父亲啊心里觉得呢安慰啊，所以流的是感动的泪啊。而事实上啊，父亲啊绝对不会因为女儿嫁出去的他的爱啊有减少，甚至于啊这份爱啊从女儿还到了女婿，进一步啊还到了外孙外孙女的身上，还有他们的家庭里面。所以那一刻感觉父母的爱，我们在内心里提醒自己啊，这一辈子啊绝对不能再做出让父母伤心的事情。我是到了二十几岁啊才有这样的感悟啊，但我们希望就像刚刚啊师长讲的，透过我们古圣先贤的教诲，让孩子从小这颗父子有亲的天性就能长养开来，一辈子保持下去。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的人生能有这样的启发，能有这样的孝心，进而又把这个孝心啊能够延伸到对一切人的爱心，那整个国家民族啊就越来越兴盛了。刚好今年父亲节，我们中心呢、啊、办了一个子弟学校。父亲节当天，我们安排啊祭祖活动，啊祭祀祖宗，接着呢还有跪拜父母。当这些孩子跪在父母的膝下聆听父母的教诲，地上啊自己亲手做的礼物，我看到那一幅墓啊很感动。你看这种父子有亲啊自然的流露出来，孩子这么小就点燃了，我们那么大才点燃，我们看到他们呢非常欣慰。有一位父亲呢，当他的孩子跪下去的那一刻，他流下了泪水。这个孩子爬到父亲的膝下的时候，看到了父亲的泪水，这个孩子马上握出父亲的手啊，也跟着哭起来。你看那种天性啊，他看到父亲哭啊，他自己也跟着就哭起来，那种心跟心的相应。这个孩子 对父亲的感受如此敏锐，他忍不忍心做出伤害父亲的事情，做出让父亲担忧的事情，他一定不愿意这么做。所以孝悌啊，是家和的一个大根大本。而这个孝悌啊，从我们的以身作则啊，自自然然承传下去。在明朝啊，有一个读书人啊，他的名字啊叫吴子田。他的母亲呢，比较早过世，后来啊，父亲呢又娶了一个后母，那后母啊自己呢生了一个孩子啊，也是他的弟弟。父亲啊，后母啊，在他成长过程呢，对他比较不好，所以长大的时候啊，对他还有一些责备、批评。所以当下呢，他的心啊也比较不平啊。幸好啊，他娶了个好太太，所以他的太太啊就劝告他啊：“亲憎我啊，孝方贤。父母对你不好，你还能够非常孝敬他们，这个才是你的德行。而且啊，家里的至亲只要起了言语的冲突，这个家很可能就要败了。所以诸子治家格言当中有提到伦常，这个五伦关系啊，乖喘发生冲突了，利剑消亡，这个家很快就败掉了。所以我们要为大局着想，要能忍的功夫啊。我们有没有看过哪一个家庭、哪一个家族，因为兄弟打官司啊，甚至于小叔跟侄子打官司，越打越旺的？大家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家庭？那绝对一个都找不到。后来啊，他的父亲呢、啊、去世了，后母啊私吞了千金的财产，还把田产分成三部分，把那个最差的给他，把比较好的两份呢、啊、自己跟儿子吞掉了。好，诸位朋友们，假如你遇到的后母是这样，你会怎么做？好，这个时候呢，吴子田呢心里也还是不平啊。幸好啊，他的太太很贤德，又把他劝下来。妻贤夫祸少，妻子很贤德啊，先生很多不对的想法、不对的态度，都能透过太太的引导协助啊，他能幸免于难啊。没有跟后母计较了啊，只是自己啊老老实实呢去耕作、去养家、去照顾孩子。结果过了没有多久啊，他弟弟因为染上赌博，所以后母跟弟弟的财产呢一下子都败光了，到了流落街头的地步。好，诸位朋友们，假如是你啊，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对着天说：苍天有眼啊，你们终于有今天啊，能不能这么干？ 不能啊，一家人啊只有一个态度啊，如何帮助对方，如何成就对方，对对方啊绝对不把过失啊放在自己的心上，这样自己的心平啊家才能和啊，时时都把对方的不是缺点放在心上，那个眼神都很锐利啊，都很有敌意啊，那个家里的冲突啊很容易就点燃了、啊、他的太太呢马上呢跟他说，你还愣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赶快去把妈妈把弟弟接回来。他的后母跟弟弟啊在私吞财产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对，他们知道啊，人都有良心啊，做这么恶劣的行为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错，但是在那个担心当下，贪心盖过了他们的良心嘛，所以等到遇到这样的下场，他们自己也会有反省嘛。而吴子田呢马上去把后母儿子接回来，后母跟弟弟啊很感动啊，所以用一份爱心啊去接纳他们照顾他们，所以弟弟也把这个赌博啊戒掉了啊，这个家呢从此啊就和乐了。后来他们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啊通通考上进士，你看这样的家族在历史当中很少见、啊、所以诸位朋友们，人欠你啊天会还你啊，天道好还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不能把父母，不能把另一半，甚至自己亲人的过失啊放在心上。俗语讲的，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一句话很有道理啊。我们细细的来感受一下，父母一生有没有过失？父母不是圣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夫子教诲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这一句话呢并不是说父母一生啊没有过失，而是父母有过失的时候我们绝不放在心上，好，我们只想到如何帮助父母改过失，如何让这个家更团结，纯是一颗利益父母的心。大顺做到了，闵子骞做到了。你看大顺的父母啊对他很不好，他没有见到他们的过失，他只反省自己，一定是我做得还不够好，所以让父母不欢喜，甚至于是有邻里乡党啊这个跑过来呢要去批评他的父母，大顺去阻止，是我不对，不是父母不对。好，我们听到这过程呢、啊、会不会觉得大顺很吃亏啊，会不会？天底下没有吃亏的事情，你人不见父母过，你就能真正的启发孝心，启发圆满的德行。所以大顺的至孝感动了父母，感动了弟弟，而他的德行 也影响了他四千多年的子孙，都以他为榜样。假如大顺那个时候跟父母冲突了，那很严重哦。在座有很多人现在就不在了呢，是不是？对呀，姓胡、姓陈、姓田、姓余，都是大顺的后代。假如那时候大顺跟父母争吵了，这个后代全没了。所以诸位朋友们，我们现在的一言一行啊，跟我们的子孙是一体的。我们能立身行道，他们越来越兴旺。我们不愿意厉行孝悌，可能后代啊都快消失掉了。所以这一些孝子啊，心中只有父母。我们看到闵子骞，你看他被后母啊虐待，做衣服啊没有用棉花做，而是用芦花，那芦花不保暖，他穿着了很冷。那一天帮父亲驾车，冷风嗖嗖来啊，他实在忍不住啊发抖。父亲坐在车后啊就很不高兴啊，你衣服穿那么厚了还发抖，到时候让人家误会你的后母没有好好照顾你，这样你是羞辱了你的后母啊。所以父亲啊有点生气啊，拿着鞭子啊打了他一下，结果打在衣服上啊，衣服破了，芦花飞出来了。这个当下呢，父亲了解到啊，原来是太太虐待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很生气啊，回到家里呢，当下就要把后母给休了。这个时候啊，闵子骞真是不见后母的过失，马上啊双膝跪下来，对着父亲讲，父亲啊，你绝对不能赶后母走啊，后母在啊，只有我一个人寒冷，假如后母离去的，连我两个弟弟都要一起挨饿受冻啊。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你看一份至孝啊，父亲的气啊消下来了，后母啊深深的忏悔，你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时时都为我想，都为他的兄弟想，都没有把我对他的不好放在心上，他的良心唤醒了。闵子骞一个不见父母的过啊，让整个家庭和乐，而他这一份至孝成为他后代的榜样。所以我们办讲座的时候啊，也有闵子骞的后代啊来参加。所以孝悌啊，这一份孝心啊很重要。我们再看二十四孝，都要深刻去体会这些孝子的存心，去效法他们的存心。二十四孝当中，黄庭坚先生他一回到家里都是亲手去帮母亲洗尿桶，先问安，先送一些先的出必故反必面，然后赶快呢去帮母亲洗这个尿桶。家里面很多仆人啊，他说我要自己做啊才踏实，就觉得呢每一天没有去尽这一份孝，好像今天就空过了。我遇到一位长辈啊，他今年75岁，曾经啊也到我们印尼啊教传统文化一段时间， 张秀奎老师。这个张老师啊，一辈子都教学教书，坐育英才，而他们家是孝悌传家。在他的脑海里啊，记忆很深刻的一幕，就是他的父亲呢，每天早上起床，先端着洗脸水到奶奶的跟前，然后又问安。问完以后，一个大男人扛着母亲的便器尿桶，然后出去啊，去清洗，拿那个稻草在那里刷，在那里洗。结果洗着洗着很卖力，小孩就在一边看了。洗了一段时间呢，父亲怕洗不干净了，还把尿桶啊往自己的脸贴近，用鼻子闻一闻还有没有味道，假如还有啊，就赶快又更卖力的再清洗一下。所以这个孝印在了他孩子的心中。所以张老师很孝顺，他在40岁的时候啊，得了癌症。他今年已经75岁了。那个时候医生说啊，他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他当下呢，因为他教他的小孩啊，教他们很独立，三个男孩啊，都能自理自己的生活。所以面临人生这样的遭遇啊，他唯一放不下的是自己的父母。他给学校请了假，坐了几天车子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花莲啊，台湾的东部。他得的是胃癌，结果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啊，很高兴。那一天呢、啊，就吃了不少饭。结果他突然想到，我这几天呢、啊、都没什么胃口，结果一见到父母呢，反而胃口大开。他体会到啊，人的身体啊，受情绪影响非常大。所以只要呢，我常保这颗喜乐的心，我的身体一定能转好。所以一份孝心呢、啊，让他了解到对治癌症的方法。所以他也没去看医生，他自己呀、啊，用喜乐的心，每天高高兴兴啊，去教学生，去照顾家庭啊，去孝顺父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呢，他也不知道自己病情怎么样。医院打电话来，医院呢是想看看呢、啊，奇怪了，这么长时间没来，这个人还活着吗？结果呢，一听，哎，还很正常，还在教书，就很好奇。就跟他说啊，不然你来检查一下，看呢这个病情现在如何。后来一去检查，癌细胞啊没有了，身体啊恢复正常了。所以一份至孝可以传承家风，也能够化解人生啊很多的危难。我们刚刚讲到啊，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们要举一反三啊，面对我们的所有的亲人朋友，天下无不是之夫君，不是之太太，天下无不是之兄弟，天下无不是之下属领导。我们存是一颗利益别人的心，对立不见了，冲突不见了，这一份不见他人过的真诚心，一定能把彼此的关系啊经营得越来越美满。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孝还有悌，这个悌啊不止兄弟之间，其实妯娌之间，妯娌就是媳妇跟媳妇之间呢，也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有爱。宋朝有一位女子啊，叫崔少娣。这位女子，她嫁过去以前呢，她的先生呢有四个哥哥，所以她嫁过去是第五个媳妇。还没有嫁过去以前呢，了解到呢，这个家庭呢，这四个媳妇啊，常常吵架，甚至还有打架的情况。所以家里的人呢，都对她很担心，怕她嫁过去之后啊，很可能这个会受到很多委屈。但是呢，她纯是一颗啊要去利益夫家的心，她也没有挂碍。所以嫁过去之后，他有什么好吃的，一定呢，请这些嫂子们吃，请这些嫂子的孩子吃，自己不私心。一些比较难的、辛苦的工作，他呢抢着自己先做。吃饭的时候呢，他兄友弟恭啊，都请嫂嫂先吃。然后帮嫂嫂照顾小孩，有时候呢，这个小孩不小心呢，尿裤子了，自己穿的衣服啊，还是比较高级的，结果这个尿啊，洒在自己的身上啊，嫂嫂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她笑着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洗一下就好了。你看，处处不计较的态度啊，都一点一滴啊。在感化大嫂这些比较大的脾气、比较硬的心呢，甚至于这个大嫂啊，来他的面前啊，讲谁的坏话、谁的坏话，他都不应，都笑一笑。家庭里面假如太多是非啊，这个家就很难和乐了。所以谗言、谣言、是非，到他为止。不再啊，让他继续传。所以这个处处啊，都在让这个家庭啊走向和乐。不到一年的时间呢，他四个大嫂说到了：“我这个五婶啊，很贤德啊，我们四个啊，真不是人呐、啊！”哇，你看做到让他四个大嫂。惭愧忏悔啊，向他学习。所以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亲朋好友啊，我们有一个心境，别人不能改变，是我的德行不够，德未修啊，感未至。我们不去批判任何的家人，所以这个悌啊，妯娌之间要和好。再来啊，姑嫂之间呢、啊、要和乐，这个小姑啊也很重要。所以有一位女子啊叫周英，这个女子啊对自己的嫂嫂非常照顾，她是后母生的女儿，所以她的母亲呢、啊、对自己的嫂嫂呢不是很好，所以常常呢会骂嫂嫂。所以这个周英啊遇到这个情况呢，都会去帮助他的嫂嫂。比方嫂嫂做错的事，他会跑去跟母亲讲啊，母亲啊，这事是我做的，帮他扛下来。嫂嫂的工作太辛苦了，他会过去啊跟嫂嫂分担一起做。然后有时候嫂嫂呢做错的事啊，被母亲看到了，母亲呢在责罚她，她会跑过去啊挡棍子， 他母亲很生气啊，你给我让开。他对着母亲讲啊，说母亲啊，你希望你的女儿嫁出去也被她的婆婆这么打吗？他这么一说啊，母亲的气啊也消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对嫂嫂呢至诚的这一份有爱的心，嫂嫂很感动啊。所以他有一次生病啊，他的嫂嫂呢还发愿吃长寿，希望他的病好。结果他后来啊，你看这么有贤德啊，就嫁了一个好人家，生了个孩子，好抱回家里来啊，这个大嫂很高兴，好赶快啊把这个孩子接过来，哦也很疼爱他，抱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结果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襁褓当中的孩子不小心啊掉到火坑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孩子就去世了，她的婆婆很生气啊，要把她的大嫂往死里打。结果她马上呢就过去跟母亲讲，说母亲啊，是我自己把孩子抱到大嫂的房间，大嫂根本不知道这一件事情。她的大嫂呢吃不下饭了，很难受。他接着呢跟大嫂讲，说大嫂啊，我昨天梦到我的孩子今天会去世，所以你不要太担心了，这是他的命啊。你看他还是希望他的大嫂不要难过。大嫂吃不下饭了，他对着他说，你假如不吃啊，那我也不吃了。大嫂才勉为其难吃下去。你看这个周英啊，忍住丧子之痛，还念念为自己的大嫂着想。后来他生了五个儿子，四个考上了进士，后代啊非常的兴旺。所以我们对所有亲人的真情真爱啊，都在替我们还有我们的后代啊积累更厚的福田呐、啊，所以这个孝悌，真正能够让家道绵延不衰。孝悌为传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家里面能够啊和和气气的，这个家道才能兴盛。在古代啊，唐朝时候，这个有一户人家，张公义先生，他是九代同堂。皇帝啊，唐高宗啊，到他们家去请教。哇，你们家这么多人口啊，居然能够那么和乐。问他有什么学问，结果张公义啊在纸上在那里写他的经验，后来啊递给了皇帝。皇帝一看，写了100个字，同一个字人，100个人字啊，所以这100个人字给我们什么提醒启发呢？遇到不能忍的事要忍，忍不下去了怎么办？再忍，实在没办法了呢还忍。所以只要能忍，能忍则和啊，能忍则安啊。而忍当中啊最重要的言语。所以师长啊有一段对言语的教诲啊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师长说道啊， 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宽容乃是智慧。我们一个言语的态度啊，形成的家庭状况啊，天壤之别。宽容了，这个家和了；抱怨了，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怨呐。那我们在读这一段话呢，要关照自己啊，我们是抱怨多，还是宽容多？我们是讽刺的话多，还是尊重的话多？我们是伤害的话多，还是关怀的话多？我们是商量的话多，还是命令的话多？我们是批评的话多，还是鼓励的话多？这个心态的差异啊，所延伸出来的命运啊，家风啊，差异很大。我记得接触一些年轻人，他们也很用功，努力学习，但是啊，觉得很不得力，常常皱着眉头就说了，说我很想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可是我都爱不起来。后来了解原因啊，很可能是他的母亲啊，常常抱怨先生，抱怨婆婆，抱怨小姑，这些抱怨的言语啊，都给孩子听到了。所以孩子从小对自己的父亲、奶奶、姑姑都提不起这种恭敬的心、关怀的心，所以这个记恨呢，还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人格啊。所以言语不可不谨慎啊。我就回想小时候，我的爷爷常常会跟我们叮咛说，你要孝顺你的妈妈，你母亲照顾你们三个孩子，还要教五六十个学生，很辛苦啊。妈妈有时候去上课，中途下课啊，还跑回来给你们喂乳，累到啊，一下课啊，就趴在桌上啊，都很多时候啊，都是学生啊，把我母亲给摇醒了，因为太累了。所以母亲的辛劳，是爷爷在提醒我们，叫我们要记住母亲的恩德啊。而母亲常常啊，提醒我们，你们那时候生病的时候，你姑姑在外面，你叔叔在外面，多替你们操心啊！你奶奶照顾你们，常常这个帮你们换尿布啊，都是做这些提醒。好，又说到我的爷爷，那时候母亲啊比较累了，体力实在受不了了，你的爷爷都会跟我说：“去睡觉吧，孩子我来照顾。”是我爷爷帮我们摇篮了，所以我的爷爷一开始用手摇，最后呢用脚摇，摇到最后呢功夫成就了，一边睡还可以一边摇。所以讲的都是恩德啊，都是要报恩啊，没有记恨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就觉得要恨一个人都恨不起来，想跟人冲突都冲突不起来，这个都是家庭父母长辈的教育啊。好，好，少说讽刺的话，人不舒服啊， 多说尊重的话，少说伤害的话。我们呢，家里面争吵了，要按得住脾气，绝对不能呢讲那个一句话就要让对方倒下去，那样的心境是很不正确的。多一些关怀，少说批评，不要呢乱批评自己的先生，因为啊，父亲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啊很重要啊。你这么一批评啊，让孩子不尊重父亲，而父亲也会觉得很没自信啊，很没地位尊严，他可能就这样堕落下去了。而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啊，这样的言语态度啊非常关键，很可能直接影响一个孩子的人生命运。有一个老师啊，他刚好接了一个班，四年级，有一个孩子呢趴在桌上很没精神，还有一点流鼻涕流口水。一般老师看到，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但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啊，要想到原因在哪里。这个老师啊，刚好发现这个孩子的资料，一年级啊，品学兼优，他很惊讶。二年级，母亲患了重病，孩子很担忧。三年级，母亲去世了，父亲又娶了个后母，他跟父亲的关系啊，比较没有那么融洽了。当老师看到这个孩子这几年的过程呢，本来对这个孩子呢，还觉得有点怪怪的，马上转成了怜悯的心。刚好过没多久啊，耶诞节到了，同学生们呢送礼物给老师，结果当这个孩子呢走向前呢要把礼物交给这一位女老师，她拿的是一串呢塑胶项链，又拿了一瓶啊用了一半的香水。诸位长辈朋友们，那个香水为什么用了一半呢？谁用过了？他的母亲用过了。你看这一杯这一罐香水的背后，流露着一个小孩失去母亲的痛苦，以至于对母爱的渴望。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校长，非常有教育的爱心，他也是小学就丧母啊，但因为他小学的老师非常爱护他，他整个对母爱的需求啊，就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舞。像后来你看，他的志向就是要当老师。当这个孩子把这个礼物啊，要送到前面来的时候，其他同学都笑了，觉得他拿的东西啊，太简陋了。结果老师啊并没有嫌弃，好，马上把那一条项链挂上去，对他没有批评，只有鼓励。结果一挂上去啊，同学们呢都不敢再瞧不起这个学生。这个孩子呢从此以后啊很努力学习，成绩啊就上扬了，小学优异成绩，初中高中啊也都很好，而且呢常常写信回来给老师，信的后面呢、啊、都加一句话，您是我遇过啊最棒的老师。结果这样的信啊不知道写了多少封啊，最后还写到某某博士敬上啊，他这个学生读到了博士啊。后来啊学生要结婚了、啊、对老师说啊，老师啊，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现在要结婚了、啊、人生大事， 我希望呢，您能来做我的证婚人。老师啊，欢喜答应了。当这一位女老师出现在婚礼的现场，整个婚礼啊都很感动，因为啊，老师是带着十多年前的那一条项链走进去的。对，所有的人啊都感受到这种师生的这一份挚情啊。所以这个学生呢、啊、拥抱自己的老师啊，在老师的耳边说啊，老师，你是我见过最棒的老师。而老师啊也对着学生讲，我很感恩你啊，我也感谢你，因为是你把我教育的爱心啊给唤醒了。所以师生之间呢、啊，教学相长，互相成就。我们也在教学当中啊，更深刻感觉到现在家庭的问题，孩子成长的需要，以至于整个社会的问题，都跟家庭教育息息相关啊，都跟孝悌的承传有直接的相关，因为孝是一个人德行的根本所在。夫子讲，夫孝德之本也，德行的根本，他没有孝，他就没有德行的根本，他可能就变成自私自利，可能就变成了习惯的奴隶了。所以夫子这一句话在《孝经》的开篇呢，对我们教学者，对我们为人父母、啊、很有启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育、啊、就要从这个孝开始，而且真正孝教导了社会的大众，将能达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效果啊。所以教孝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学生呢首要的工作。孝心开了，百善皆开。孝心开了，孩子会觉得把书读好，把事做好，是他的责任。所以这一次刚好我们在台湾办了两期教师培训，有一位老师啊介绍了一条歌曲给我们，这一条歌曲啊也很令我们感动。我们透过这样的歌曲来给我们的孩子教孝，更重要的，透过这样的歌曲啊反思我们自己有没有尽到为人子这一份孝心。所以学到的东西啊不可以吝啬，不然会得鱼吃果报。所以这一条歌曲呢也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条歌叫《贵阳图》。小北中，万山之门小为险，历经尊清如何，成就生命大义，福恩德重如山，知恩报恩不忘。水要十年才不愧对父母恩，天地 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是人道第一步，孝顺子弟必明显。孝养归母，比目顺母也，感念母恩，受乳供身体，喜落地，姿态如经历。孝养儿，天心道理。尽心竭力孝父母，孝亲亲则莫回言，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孝道即是我迟疑，一朝凡夫我一起，夫生病是为之老成疾，母心忧是忧而未曾提，多少浮云游子梦，奔波前程远向窗扉，苦盼子女的消息，多少风霜的堆积，双亲容颜已渐老，莫道忏悔时未能报答。皆由孝自得，孝顺父母如敬天，处事唯有孝力大，孝能感动地和天。积德行善也是孝，孝障佛力超九天。忧子梦，奔波前程远向你，双飞苦盼子女的消息，多少风霜的堆积，双亲容颜已渐老，莫道忏悔时未能报答。最后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行孝尽孝，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社区做起，从我班级做起，从我学校做起，从我单位做起，从我们整个社会国家来做起，让这一份孝道这种德风吹满我们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好， 今天的分享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
一鞠躬，
包。
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蔡礼旭老师。
关山之门小微急，历经尊清无风，成就生命大义，父恩的中都山，
请大家一起唱，
知恩报恩不忘本，水要是缘才不愧对父母恩，天地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是人道第一步，孝顺子弟必明显，身体奚落地姿态如锦鲤，小羊儿天心有道理，尽心竭力孝父，孝亲亲者莫回言，诸事不顺因不孝，怎知孝能感动天，人间孝道几时我知矣，一朝雨风翻不我一起，父生病是为之老成疾，有恶未成亲，多少浮云有痴梦，奔波前尘远相离，父母已创飞，苦盼子女的消息，多少风霜的堆积，双亲容颜孝自得，孝顺父母如敬天，处事唯有孝必大，孝能感动地和天，积德行善也是孝，孝仗佛力超九天，多少浮云有痴梦，奔波前尘远相离，报答。